一个神迹，不是他那个参与一个神迹。意思就是说，许多的神迹，主耶稣在那里行，门徒在那里看，他们做闭上观的，他们很客观在那里看神的荣耀。但这是唯一的一个神迹，就是他们有份的。当他们把饼分出去的时候，他们有他们的一部分。有，如果不是他们，我们叫这个神迹达不到5000个人。所以如果要这个神迹要行出来的话，你看我们的主需要门徒，所以门徒可以说一同有份。当神迹发生的时候，门徒可以说我也在那里。所以这个是第四个神迹。那么最后一个就是说就是倒数第四个，那就是主耶稣在水上行走。那个神迹是唯一的一个神迹，只有门徒看见，别人没有看见。所以那个神迹呢是个启示，而那个启示呢不是一个公开的启示，乃是个闭关的启示。好像很多的俱乐部什么人都可以参加，但是有的俱乐部只有少数的人有资格参加。所以很多的神迹都是每个人都可以看，但只有这个神迹除了他的门徒之外没有人看见。所以这个是第四个跟第五个。那么详细的我想我们会一步一步去看它，因为我们需要这个一点的时间把这个八个神迹稍微看一下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就可以从那里学的功课。因为我们讲过神迹呢是指着神动了他的指头，那神动了他的指头，当他干预了我们一生没有问题的。如果你不要神干预你，你可以表白，你可以说明。所以我们知道神从来不勉强我们，他一直等着我们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他。所以只有什么时候你开始奉献了，神的指头就在我们身上开始工作了。在你没有奉献以前，也遇见苦难，也遇见许多的事，那个没有解释的。但你只要从奉献那天开始，你每一个功课，你每一个遭遇都有解释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每一个遭遇，每一个苦难也好，每一个祝福也好，你看见神都用他的指头，都动他的指头在我们身上做一些工作。有的时候是一阵的南风，有的时候是一阵的北风。那目的是什么？目的就是叫基督的香气，已经储蓄在我们里面的香气能够散发出去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为着让神能够完成他的心意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所以他是动了他的指头。那简单来说，如果不是他动了他的指头，我们就不可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我们也不可能成长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，实在说来呢，这个八个神迹呢是给我们看见这个生命成长的四个阶层，从一个层次到第二个层次，到第三个层次，到第四个层次。那么我们的主在那做工的时候，他有一个目标的，然后就是用这个八个神迹慢慢慢慢往上走，最后呢我们的主就达到他的目的。所以我想这一点很重要，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八个神迹在这个是那么重要。好，那么我想现在我们一组一组来看。我们上个礼拜其实已经大概稍微提了一下关于第一组，所以我们今天稍微再深入一点就可以了。我们说过这个第一组的神迹呢是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很明显的有一个局面是到了尽头的局面，就用尽了。那么最后呢鱼没有，把一个晚上一条也没有，所以他们真的都到了尽头了。门徒们是行家，是打鱼的行家，到了尽头。行家应该是最有办法的，在打鱼界里面，如果行家没有办法，大概就是没有办法。所以你看最能干的人山穷水尽的，这是最后一个神迹。那么第一个神迹很明显的是就有光。那么而且不要忘记这个酒用光是什么时候，刚好是在喜宴的时候。所以实在说来，我们的人生呢就像这个婚宴一样， 迟早有一天你要发现很多天然的东西要用苦的，爱就是个例子。如果没有天然的爱，没有两个人会结婚的。两个人能结婚，就是有点最起码的爱一定有的，到底有多浓郁那是另外一件事，但是不管怎么样总是有天然的爱。但是呢，一个婚姻能够维持，一个婚姻能够成功，一个婚姻能够美满，原因在哪里呢？原因不是靠天然的爱，也不是靠天然的忍耐，也不是靠天然的温柔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到了有一天你看见天然的忍耐要用光，天然的温柔要用光，天然的谦卑通通要用光的，那这个时候呢就是需要神迹的时候。所以我们看，我们知道说这个第一个神迹好像是我们得救的故事。你看见没有，得救以前我们人生淡而无味，就像水一样淡如水。但是感谢主呢，你看见我们的主他果然把我们淡而无味的人生变成美酒。所以我们基督的开始是从没有开始的，我们酒用尽了，所以我们信主了。所以每一个人得救都是最谦卑的时候。我很少看，我这个你很少看见一个人骄傲得救，不可能。总是你像保罗也这样，保罗虽然他可以拥抱那个时候三个世界，他有可骄傲的，但是呢我们知道等到他得救的时候，他主啊你是谁，我能为你做什么。所以你就看见保罗被打到灰尘里面，保罗被光照倒在地上就得救了，因为保罗到了他的尽头。所以这个永远是得救的故事。所以第一个神迹可以代表我们基督生命的开始。那么然后你就愿意在基督里长进，你当然愿意侍奉主。所以主说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。那么我们的经历就像彼得他们的经历一样，但是现在你就开始侍奉了，但迟早一天你在侍奉的路上你越走越没有路，起头你还觉得很有办法，起头你觉得还很有路，后来你越走越没有路，连行家连会打鱼的到有一天就说我打了一个晚上一条鱼也没有，结果呢你看出一句话153条鱼。所以这里很明显呢，主借着第一个跟最后一个神迹给我们看，我们一生呢可以说是一连串的神迹连起来。你一开始是没有，最后还是没有，刚开始是没有酒，最后是没有鱼。就是生命来讲你到了尽头，就是侍奉来讲你也到了尽头。所以基督徒要学两个功课，一个是你生命要长进，第二个你在主的手里要有用才可以。有的人我们知道说生命很丰富，他没有用，好像他不能让主来用。所以今天我们巴不得能让主来用，而且我们希望做个有用的人。而且如果主托付一个工作给我们，我们当然希望带进丰收的。你不可能一天到刚开始可以小猫三四只不要紧，但你不能过了10年20年还安慰自己说小猫三四只，这个就不对了。所以你看去证明说你的生命是对的，但主没有用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被主用的秘诀在哪里？当然这侍奉乃是生命的流露，你生命越丰富自然的你侍奉就越有能力。所以很清楚的，按理来讲今天你生命越丰富你越能有用，但是最后主还是把我们带到尽头。所以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给我们看见说，在圣灵里面，这里面有个很重要的原则，就是神不动他的指头，除非他看见我们已经到了灵的地步，除非已经到一个地步我们到了山穷水尽，否则没有神迹的，否则我们的主不做的，我们太能干了主就不做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迟早有一天要看见说，无论就是生命，无论就是侍奉来说，一个是生命，一个是能力。就是生命来说是灵，就是能力来讲也是灵。所以到底这条路是怎么走，在第一个阶层给我们看见是从灵到灵，这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。你起头以为说我起步是零，我到了最后应该就不同了， 不错，本来我们没有得救是如虫如虚，根本一点价值也没有。结果我们得救了，慢慢觉得主可以用我了，慢慢觉得我可以有贡献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主最后给你看见说你还是累。所以没有一个人，弟兄姊妹，因着他蒙恩得救，他就能不是灵了，不是。所以整个基督徒的道路是从灵到灵，一路上你看主有个原则，一直是把我们摆在灵的地位上。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记得，有的时候我们追求主，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的价值，就是说到底在神的眼中对我们的估价是什么呢？我们好不好看一段圣经，就是我们好不好看一段圣经，是以赛亚第四十章，以赛亚四十章，以赛亚四十章第十七节，十七节。万民在他面前好像虚无，被他看为不及虚无，乃为虚空。这个原文很简单，虚无就是没有啊。如果你用数学的形容，就是零嘛。所以我们现在把它翻译一下，万民在他面前好像是零，被他看为不及于零，乃是虚空。这不及于零什么意思？不及于零就是负数了，对不对？不及于零就是红赤字了。所以我们在神面前，神来看我们，很清楚的，我们根本就是零，好像零一样。而且更糟糕的就是连零都不够，连没有都没有。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光景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就是给我们看见，没有得救以前呢，我们的的确确不是零，我们没有得救也是不及于零。就是不及，就是说不及虚无。那什么意思呢？那就像死海一样，死海呢不是在海平面上，死海是在海平面底下多少公尺呢？大概430公尺的地方，这是死海。所以没有得救以前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滩的死海，我们每个人都不及于零。那么现在你要问说，那么十字架做什么工作呢？为什么我们怎么得救的呢？那么大家都知道，主为我们钉十字架。如果你接受十字架，接受主的工作的话，那么十字架是个加号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本来是负数，本来是负430，让它多加一点十给我们，就变成负420，我们就提升了一点，然后再提升，再提升。所以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，因着十字架的工作，本来我们是负430的，结果慢慢提升，最后什么？提升到零的地步。所以感谢主，每一个人蒙恩得救都要感谢，我们终于变成零了。本来你不是零，本来连虚无都不是，连零都不是。所以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怎么感谢主呢？说主啊，感谢你终于把我带到零的地步，你终于把我带到没有的地步。这就是我们蒙恩得救的神迹，这个就是我们得救的故事。那么得救以后呢，是不是我们懂了一点圣经，我们明白一点道理，我们就变成不是灵了呢？你看见圣灵的工作是什么？圣灵的工作是叫我们永远维持在灵的地位上。所以你普通人称你自己的重量的时候，你要小心。有的时候你被你称，被你那个就是被那个，就是被那个称，可能被称可能欺骗了。因为有一种称专门骗你，专门叫你很开心的。原因在哪里？很简单，你从来不归零的。所以你真正要知道你到底有多重，你一开始一定要归零才可以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一个基督徒蒙恩得救以后，他一直是维持零的地位，然后最后呢，到了最后一个神迹还是零。不光生命是零，能力也是零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这就是神迹的，神迹的目的就要我们归零。而且呢，知道只有当我们是灵的时候，神就开始工作，基督的生命就开始长了，基督的能力就开始发扬，就开始释放出来。 所以今天难处在哪？今天我们给基督生命最大的限制就是我们不是灵，我们给基督能力最大的限制就是我们不是灵，所以圣灵的工作一定要